say it's a matter of time. 1,000 days and the sun won't shine before I come back to you. When I'm happy, noth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脑瘫十级选手小
鱼。我是哎呀！大家好，我是暴食境界无望皈依野攀的羚羊。
大家好，我是攀岩两年依然菜狗，但最近略有进步的马壮壮。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线下录制节目了，是吧？
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三个心目中攀岩界美与力的完美结合，明剑老师。
欢迎。
好的，谢谢。
还有我们岩圈评书艺术家王Sir，
谢谢大家，欢迎。
野攀姿态天花板小宝老师，
欢迎小宝，
欢迎。
今天呢，我们是要准备在一起来聊一聊他们最近有在磕野豹V9的线路，所以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V9进阶之路和那些关于野豹进阶的西洋邪术。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明剑。
大家好，我是小宝。
大家好，我是西南姿态王，攀岩圈评书艺术家王Sir。
听得出来王Sir今天是有认真准备的。
我觉得他很兴奋，对吧？
对，因为这么优秀的一档节目，我们必须要以最佳的状态来面对他，对吧？
对，
欢迎。
我们也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大家也是在干些什么呢？羚羊最近有没有什么收获在这段时间？
最近去学了一个教练的一个课程。
然后呢，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学习的感悟就是，我觉得我们爱好者就是爬的太多，懂得太少了，所以我们需要多学一些技术。
你懂得不少吧？听说你经常在那个地方和你们教练吵架。用你的安全知识来质疑教练的安全意识。
我觉得我们就懂得太少了。
听到了。
对。
马壮壮呢？你不是略有进步吗？
我最近学会了拆站。
这样
一个巨大的进步。
实践的怎么样？
实践了吗？
实践了，到高空去实践了。
哇哦，你已经超过我的野攀技能了。
而且我第一次就非常沉着冷静的成功了。
厉害。哎，小宝最近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吧？
最近去阳朔参加了他们一个北面山地节，然后主要是在水上暴食。
感受怎么样？氛围是不是特别好？
氛围很好，然后主要是比赛是在晚上，然后他那个有一个音乐山地节，现场氛围很嗨。然后
喝酒了吗？
没喝酒。
运动不要喝酒啊，因为他们那个是深水暴食啊，喝了酒肯定不安全。
他不是没有进决赛吗？没有进入到晚上的那个环节吗？不是。我觉得那个赛制还是有点不合理，是不是？因为我看了你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呀。
我们是抽签，比赛是抽签，下午抽签，然后晚上比，然后抽签，如果说你抽到一个跟你实力相差不了太多的，可能就会被他批掉。但如果说你这个抽到一个
悬表演悬殊，
对，那你就是稳赢稳进这样子。对，
你抽到冠军了吗？
应该是吧，
抽到了一个第三名。
那无所谓嘛，无所谓。那个我从网上的很多消息上看图片呀什么的，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特别好，有山地
天
盘
特别好。
对，我要跟你们说一下那个深水暴食，因为他们这个场地是在那个玉龙河的河中间建了一个场地，大概岩壁有6米高。他这个场地建好了以后，然后他们请了什么潜水员，然后把下面的所有的树枝啊石头全部清理掉了。所以说他这个场地他这个水那些都是非常安全，但是当天又涨了水，所以说那个水更高了。
下雨。对，我记得是你们去之前下雨。
对。然后岩壁本身很高，他爬上去以后然后再跳下来，其实非常害怕。我第一次从上面跳下来。
哎，我有个疑问，他们晚上那个很嗨的那个氛围，他是有酒水提供的吗？还是需要自己带？
这个需要自己带。
对，
需要自己带。
因为我就觉得很遗憾，这次不是最近攀岩的时候受伤了嘛，也是没有找到什么原因受伤的。然后本来我也是想自费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觉得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结果也很遗憾没有去成。
那你现在伤的怎么样了？
嗯，还行吧，争取端午的时候可以复出。那王 sir 和明健呢？
明老师先来。
我最近都在加班啊。我在严管里面加班。
你在黑店吧。
然后我就在想你们什么时候在训练爬一爬，结果都没等到你们过来。
我是最近受伤了嘛。
明老师一般都说他在休息，实际上
他
在背后训练。
我因为最近严管的感觉来了很多的新人，嗯，就是以前感觉每次去严管的时候好像看到的人都是那种熟很熟的面孔。对，但现在每一次去都是有很多很新的朋友，也觉得特别好，成都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对对对，最近我们严管新人还是特别比较多的。对，特别是这些 V0V1 的选手，
嗯，
在逐渐变多了。
嗯，那你教到学生的时候，有会突然想跟他们秀一秀吗？
没有，
就是暗自努力吗？
也不是说秀一秀嘛，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需求嘛，对吧？的话，对吧？也可以去稍微满足一下他们。
我跟你说，说不定你秀一秀，女朋友就来了，
练肌肉啊，是吧？
那王 sir 呢？
啊，我最近主要是在忙这条，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爬的 V9 吧。
嗯，
因为这条线已经耗费了我还是比较多的时间了。
嗯，
对，然后这条线呢，确实也挺难的。之前我带明老师和小宝也去爬了很多次。
嗯，
当时我们的全国冠军曲海斌老师也去爬过一次。啊，也很多这些大佬对这条线路的难度进行一个认证。啊，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V9 的线路。对，因为毕竟我年纪大了嘛，对，爬这些线路还是挺吃力的。
嗯，
对，所以说我现在在做一些专项的训练，想能够在我能力的范围内看能不能完成这条线路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下次去小宝和明老师能够以更漂亮的姿态来将这条 V9把它爬完。
完成。
对，
嗯，
对对对，就这样。
我们也预祝你们尽快完成。
我们准备做一期视频，就是爬那个 V9 的。
对，
准备后天就去。
哎，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每次看他们拍
的。
是他是在盘州那边是吧？
对。
你们叫的训练场。
对对
对，在狗仙山
的。其实每次去的话，其实除了攀岩之外，主要还是拍照。
拍照。先是
拍
照。
对，
先拍照。
我觉得攀岩的男的是我见过的人群里面最喜欢拍照的人群之一。
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去？频次如何？
一般的话会一周一次，基本上大家的时间有些时候不太确定，但基本上都会选择在周五。
对，一般就是周五固定
平均
约。
平均下来可能一个月两次吧，我估计，因为还是要留时间去训练，因为它是石灰岩，它的那个岩壁对那个手皮的要求挺高的，它会很割手，就像，
嗯，
像小宝这种。嗯，这种大神级别的这种 climber 在那种训练墙上面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基本上就手皮就受不了了。对，如果是普通的爱好者，比如说是在V0V3左右的这种平时在严管训练不怎么去野外的，可能基本上认真爬的话就一个半小时左右，估计手皮就会用完，就会很疼，他没办法再继续爬了。
主要是角度大。
对，
脸小，所以说他这个手
就是在回答一下小姨的这个提问，为什么我们喜欢拍照？首先，我还是想再给大家推广，
我没有提问，
推广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训练墙的这个岩壁，因为训练墙它位于这个彭州的一个在一个观景台的位置，
嗯，
那个位置呢刚好可以看到，往左边看就是十方市，往右边看就是彭州市，就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两个市，啊，都非常的漂亮，
嗯，
能见度更好的时候甚至能够看到川西的山，
对，
对，非常的漂亮。对，然后那个石头就位于那个位置，所以说每次我们都会到观景台上面去看一下上面的风景。
嗯，
对，还有就是说它那块最大的那块石头，就难度最大的那块石头，它的角度非常的大，就是拍照非常的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离地面很近，它很安全。
那个地方大概有多少块石头是可以攀岩的？已经开了线的？
目前的话有三块是经常爬的，然后上面，
嗯，
有一块的话爬的比较少，对吧？
对对
对。
那它的线路大概就是说难度的分布或者是条数分别大概
难度级别的话，在 V0 到 V9 都有存在。
嗯，
对，只是说可能一些偏难的会比较多一点，
还有未开发的 project。
有多少条线？
对对，
嗯。
多少条线？
我估计应该在20条左右。
对，
这么多？
对，20条左右。对对对，对，有20条左右。
你们是后天去吗？
我们是后天，
周
五，对，后天周
五。
那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可以把你们的视频地址贴上去，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谢谢，因为周五我休息，所以说我就因为小宝和明健老师也准备了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准备这条线路，因为已经无限接近了。对，就
准备这条线路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一个是心理上的建设吧，还有就是训练，
训练主要是
训
练，
对，主要是训练。
就以这条线路上的动作来，
对对对，有针对性的训练，
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可能隔个一两三天就会大脑里面会复盘一下动作。
对，
那这条线路有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这条线路的动作非常的丰富啊，它就是因为它的角度非常的大，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全靠手拉的那种，对，它的动作就是包含了
就是你的那个。就是特别厉害的呀，姿态
啊，对对对，我的强项
展现，
对，我的强项呢确实是姿态，但是呢我的姿态呢在这条线路上面不太好使，知道吗？因为这条线路它确实角度太大太难了，
还是美与力的结合，
对对，虽然我已经穷尽了我的腰腿的能力，知道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强项是腰腿，对吧？腰腿上的这种姿态，
但我觉得在这条线路上面，你在手臂你想还差一点两点，
对对对，我的弱点就是力量，
对，
知道吧？我的缺点就是这个，如果我的力量再强一点，之前马老师也说过嘛，我的水平就是中攀连的水平。真的是这样子。
那那条线是为什么呢？
对对对，
是因为容易掉脚，所以需要手臂的力量吗？
这条线路其实从语言上面我很难去描述它。
角度大它
不对，很难去描述它。
其实就是两个点，点小动作难，
对，点小动作难，幅度大，
嗯，
对，就是、
跨度大，
对，跨度越大，就是这种感觉，对。
好，
有机会我们可以到时候把照片啊、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对，你们
但是我们要把你的视频发到我们的那个
行行行，谢谢谢谢。
我周末应该就可以把它做。
对对。
好，等你的视频，我们的这期节目再上线。
行，谢谢谢谢谢谢。
预祝你们都成功的完成。
谢谢谢谢谢谢。
好，没问题，
谢谢谢谢。
在你们的自我认知里面，你们是哪个门派的呢？就比如说室内、野外、难度、暴食、运动攀和传统攀，你们觉得你们是哪个门派的？就自我认知嘛。
哦，我觉得我是室内暴食加上野外暴食吧。
嗯，
对，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
就你一般不攀难度？
其实我会爬难度。其实以前我有很多的搭档，因为我个人可能对安全的要求比较高，因为我觉得难度是要有一个就是能够自己能够信任的一个搭档。但是难度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因为我的时间可能和大多数的研友不太合适，所以说我能爬的时候别人不能爬，别人能爬的时候我不能爬，所以说这个时间不能在一起的话，再加上我对搭档又有要求，所以说我对难度就会爬的比较少，所以暴食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在室内你自己能玩，在室外有垫子的话自己也能玩，会容易一点，对，就这样子的，对，
嗯，
对，
嗯，小宝呢？
我觉得我是一名双休选手，
说的很对，说的很对，
室内室外难度攀石我都是还可以吧，
都很擅长，
都很喜欢。
但是你好像没有去爬过传统。
我不喜欢传统，因为传统要背很多塞子，所以我不太喜欢。
比较重，
嗯，
对，
而且比较贵。
对，对我可能就比较倾向于室内吧。对，野外的话，其实我从接触攀岩到现在去的次数还是屈指可数，但除了野外暴食，对，爬难度的话，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对，
但是你是不是之前和罗碧一起去参加过一个比赛，还得了奖吧？
对对，那是那个
自然岩壁，
对，自然岩壁新决赛嘛。
嗯，对，
对，在其实每个省份的话都有举办过那个，然后我和罗老师去的时候，可能也是运气比较好。对吧，那个时候因为参赛的人也不是很多。
哎，不要谦虚，
就
是真的很厉害。
不要说运气，就是实力，
就是
实力。其实也有一点点实力哈。
那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野暴就是野外暴食的意思。然后我和小姨还没有尝试过，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去尝试。然后
还是想尝试的，我还是想尝试的。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尝试呢？是觉得害怕吗？
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暴食。
我很想尝试，我很想尝试，但是因为之前林阳和江妹在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的时候，就努力的黑了那个野暴，然后让我就觉得好像挺危险的。然后因为我平时去野外也主要是跟林阳我们一起去嘛，然后也没有很固定的就是身边这种野暴比较就是安全意识可能和我们差不多的这种朋友，所以就一直没有尝试。但是今天和王 Sir 还有那个明镜还有小豹是录的节目，我觉得决定等我脚好了以后跟他们有幸的话可以带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欢迎小姨经常来玩啊。
他们黑野暴的那个你听到
我听了呀。
对，就是有没有觉得他们的有一些发言就挺荒谬的。
是因为当时我和江曼去野暴的时候，我们去德阳野暴嘛，当时可能本身能力就比较差，然后就是那个暴食有点危险。
体验感、
那个、对体验感不太好，那个垫子特别小，然后那个岩壁又特别高、然后就觉得掉下来你不知道掉在哪里。
对对对，
我觉得野豹它的入门它的门槛比较高，像刚刚宁阳也说了嘛，它的体验感不好。为什么刚刚体验不好？因为它这个野外的这个野豹的线路首先比较少，它不像难度，难度的话你从 5.7 5.8 5.9 很多人都去开了这种线，然后你比如说你爬上去你就很有成就感、但是野豹的话比如说你开一些 V0 V1 一下就上去了，然后甚至再难一点的就是 V3 就你来自于你上不去，所以说它的门槛很高，而且你体验感不好，这个我觉得是主要的原因。还有它没有难度那么好玩，就是你的比如说你当你难度上遇到了一些瓶颈哈，诶怎么回事啊
这个我们的这些问题有之前提前发给过他们，然后我现在有看到小宝老师认认真真的把他做了笔记，好感动啊
对，小宝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他这样
刚刚我们把他打铁了就可以，
没事没事，继续小宝老师，没事继续，对，
串了吗还是什么？
看我这个问题我怎么没在那个上面看到呢？
对，因为这样子，这是他给我的牙说。就我总结一下，小宝老师的意思就是，他的第一，他的门槛就是比较高，
对对对，
然后比较简单的 boss 线路的话，可能你对一下爬上去，可能你就觉得没有做到一些动作呀，或者他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但是稍微有一点难度，比如说从 V3 开始的话，他可能有一些动作的幅度就比较大，那你去体验的话，就可能会觉得体验感比较差，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意思。
共享性，
嗯，
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觉得呢？明剑呢？
我觉得的话其实还好吧，其实对这点其实还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管是其实主要是还看和谁去吧，对吧，
嗯，
因为如果是和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就比较熟悉的人去的话，可能你一上午都在爬一些 V0 V1 简单的线，其实我能力很强我过了，对吧，其实
嗯
我也挺也会挺开心的，就算没爬一些难线啊这个事也会挺开心的，包括像跟了我们去的那些研友，其实他们也会挺开心的，他说虽说没爬到很难的线，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嘛，我也吧就是主要以开心为主，
嗯，
对，其实目标的话并不是说去完成这条线啊要干嘛这样的，对吧，
嗯，
那你们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野豹的呢？第一次野豹是在什么地方？
我第一次野豹的话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王嫂和小宝带我去的。
你之前完全
之前没有野豹过，
之前完全没野豹过。对，那时候我自己跟他们第一次去，刚开始我想到野豹的时候，之前我们有老板叫我去过，但是我害怕，好像是不太相信他吧。然后
老板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个老板。
是
应该是。
对，然后就没去，因为那时候我想到，对吧，下面就有两个垫子，你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万一你跳不准咋办，对吧，所以说我就一直没去。然后自从跟他们去了第一次之后，感觉就上瘾了，知道吗？对对对，因为能力相当，然后保护安全措施，对吧，大家都非常的细节，就在这些方面完全就不用去担心啊这些事的，就是说他们给了我一个足够的
安全感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谢谢领导。对。
那王 sir 对刚才就是我们有聊到野豹的这个认识的时候，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觉得小宝老师和明剑老师都说的非常正确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再补充一点点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很奇怪啊，就平时大家在室内爬这个豹石爬的挺高兴，但是为什么去野外又是爬难度又不爬豹石，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既然大家在室内能够爬豹石的话，其实在野外也能够爬豹石啊，对吧，为什么不能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一个是我觉得是安全问题，就是说因为可能我们看国外的一些视频啊，就是那些欧美的那些高水平的那些爱好者运动员，他们爬的那些豹石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垫子好像就这么几个，但是呢他们爬的高度非常的高，大家不免担心啊，这么高掉下来又没有绳子拉住，那么是不是会很危险？当然我可以肯定的回答，确实是很危险。因为我觉得欧美人他们在爬这种就是这种豹石的时候，就我们叫做 high bow， 什么叫 high bow 呢？就基本上就超过5米或者超更高的这种石头，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是那种蛮干，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看过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们在爬这种 high bow 的时候，他们会提前从石头的上边拉一个绳子下来，
先顶山攀。
他们会用顶山攀登，就是当所有的动作全部已经爬熟悉，像阿历克斯·霍勒德一样，他爬那个酋长岩也不会说我直接就直接上去了，对吧？他也会提前演练， 当所有的动作已经精益求精非常完美，他有足够的信心以后，他才会选择做这种就是相对危险的这种 high ball 的这种运动。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爱好者的这种抱石的话，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一块石头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大概会对这个石头的高度还有这个难度会有个自己的预判。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石头对你来说太危险，咱们就不爬，就是
放弃就行。
对，放弃就 OK 了，对吧？我们没必要强行的上，
安全为主。
对对对，其实我们攀岩作为爱好者，我们大家就是安全高兴，对吧？尽兴就行了。至于说我们要爬什么难度，我觉得有些爱好者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追求，但是大多数的爱好者其实就是一个健身，一个高兴，甚至是来拍照， 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抱石头的时候，像我和明老师还有小宝老师，我们去了训练场那块石头，它最漂亮的那块石头在下边，那块石头其实它离地的那个间隙啊只有一米多一点。实际上我们之前带了很多爱好者去体验这块石头，他们这块石头就是天花板的这个限度难度在 V4 的样子，但是很多爱好者都可以爬，而且可以放心的摔下来，因为它离地就只有一米高。对，其实我们大多数接触的这种抱石都是这种比较矮，就是比较安全的这种石头。我们其实我和小宝和明老师，我们也不会去选那种明知道掉下来有可能会断腿断手的限定，我们也不会去。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对，我们
还是因为线路太少了。
对，
它不像难度那么难度。
然后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运动啊，它和难度实际上是一样，它是这个良性循环。就当参与的人多了以后，爬的人多了以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发现线路，去清理线路。其实，在我的这个就是平日的这种观察当中，其实，在我们四川地区有非常非常多，包括上次小宝带我去乐山的那个大渡河岩场，那个石头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的漂亮。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亚于这种欧美还有就是日本的那些石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些石头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拍出来的片很漂亮啊。但关键是因为这个玩的人太少太少。你想，你这样想这个问题，因为它的难度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难度啊，咱们可以几个人共用一条绳子。但是抱石就不行，咱们如果几个人共用一个垫子，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肯定是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比如我们五个人去，如果能一人带一个垫子去，那么下面就能铺得很大，那么我们安全就会有了很高的保障，对吧？因为如果玩来玩去就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车又只能拉那么两个或者三个垫子，那么当遇到比较高一点的，就像刚才小林老师说的那个，他们去古殿爬那个，我猜都猜得出来，你可能爬的是那条天骄殿的 V4 吧，就是那个比较高的那面墙。那面墙实际上已经，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国外的一点 high ball 的高度，已经差不多是五米的高度了。但如果下面只有两个垫子，那肯定你的心里面肯定是很慌的，
心理压力会很大。
对，如果你在岩馆，你知道下面的垫子是完全是铺完了，那么你可以放心的跳，
对，放心，
你就可以完全发挥你的技术动作。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刚才明老师说的，我觉得也说的非常的对，就是你的搭档的问题。因为难度和抱石的保护有点不一样，因为难度的保护它是一种器材的保护，它更多的是依赖于你对器材的这种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就是说你对这个攀爬者他的掉下来的时机的一个预判，就不能让他落在这个平台上或者石头上。那抱石不一样的是什么？他首先没有石头，二个是抱石我们不能去接住这个攀岩者，因为他掉下来的那个重量加上这个冲击力可能会有三四百斤，可能你也接不住，接住可能把下面的人也会给弄伤，对，弄伤砸伤。就是抱石的保护更倾向于就是说正确的保护，就是当他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推动他的背部，让他的身体落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落在抱石垫里边，就相当于让他一个正常的落在里边，让他不受伤，这是他的保护原则。所以他保护原则和这个难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抱石的保护的话，对经验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高的，而且他对攀爬者的这个习惯还要求的更高，因为你要很能够判断他是怎么
保护的，需要你全神关注去保护。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地面的问题，你那个地面上
有可能不平，
对，如果要不要清理，要去判断周围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最后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其实喜欢野外难度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攀岩最早就是从难度起家的，这很正常，就是攀岩的就是根吧，我觉得是。然后但是野豹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因为我觉得野豹更加自由吧，因为你在野豹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的器材操作的，这个更，我觉得可能从我内心来说，我觉得这更接近于攀岩的本质，对，相当于是一种 free soul 的状态，我觉得可能这种感觉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舒服。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成都攀岩，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野外抱石还是有这种好的趋势的，因为我觉得在小宝和明建老师啊各位老师的这种努力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爱好者，还是有很多爱好者其实说来体验了这个运动，而且据我们反馈，就他们爬了以后都觉得感觉非常的好， 其实并不是像他们可能理解的可能非常的比如说不适应啊这些，他们其实还是能适应的，就是只要难度适中啊，就是能够他们还是能适应。对对对，而且对对对，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就是四川周围的盐场其实非常的多，只是还待开发而已，但是我相信如果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可能这个攀岩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对，我也希望就是小宝老师、明建老师更加努力，多收一点徒弟，
加油，
到时候一起，对对对，一起去攀岩。
所以王 Sir， 你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接触的野豹，在哪儿接触？
其实我最早啊，我一直想去野豹。其实我内心觉得，因为还是看国外的一些视频嘛，因为我觉得像
很向往，
对，我还是很向往这东西的。但是说实话，没这条件，因为在我接触攀岩的时候，那个时候攀岩鞋啊，你都只能买到两款，哪两款呢？一个就是 Lasmo T1， 你只能买到 Cobra 和这个 Solution， 这都是老款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代购，然后那个经济可能贸易也不是那么发达，就攀岩又是个小众项目。我那个时候攀岩的时候，成都可能爱好者就不超过20个人，就是玩这个的就不超过20个，零几年吧，
到二零
有了，
我
说对，二零零几年的时候玩，而且那个时候
最早的
没有抱石垫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你能买到的只有那种做仰卧起坐的体操垫。对，那个强度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承受这种高空的冲击。对，所以说加上那个时候可能四川周围有些地方它交通不是很方便，可能有些车也开不进去，可能需要徒步啊或者怎么样，就这些接近性差的原因，就可能导致了这个运动啊确实就没办法推下去。
所以你第一次接触是在哪儿接触的嘛？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是在也在德阳古店，和小林老师是一样的
啊。那你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去过德阳吗？
对，我很早很早就去过德阳古店这个地方，因为我去的那个时候啊，
是老盐场，
那个古店的那个难度强度还没开发出来，就是没有难度，只有抱石。我去的时候，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抱石的线路也很少，因为玩的人实在太少，所以说就导致这个线路也太少，也没有人愿意去开发，所以就大概是在野外感受了一下。
你是跟岩友一起去的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啊？
岩友，因为成都有一位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位岩友啊，他叫葛天骄。对，我觉得他是一位就是说他是一位非常低调啊，不太去注重这种就是自己的宣传或者成绩的一位岩友，他非常的厉害，我很敬佩他啊。我也经常开他的玩笑，我叫他大胆。为啥叫大胆呢？因为他胆子真的非常的大。我觉得他在攀岩的时候真的能够做到心无旁骛。最早其实古店还有就是彭州的训练墙都是天骄找到的。但是呢因为他的水平确实太高了。而且加上呢对加上呢他又不太爱去推这个东西。对对，因为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玩高兴就 OK， 可能他也觉得可能攀岩的人太少了，这个也不好推，他就没有去给大家去推这个东西。所以说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当时我是跟着他去玩了以后，我觉得好玩，但是我也觉得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也很难的把这个东西推出去，而且我一个人玩也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因为有些线路还是需要有人来保护一下。
对，需要有人保护。
对对对，直到我觉得也算是时机成熟吧，就是之前遇到了明老师和小宝老师，也是一拍即合。
就去年的时候，
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冬天的时候。
对，冬天，我们从冬天开
始。对，当时也就是一拍即合，说哎，这个岩壁干脆大家去玩一下，走吧，那就走吧。啊，结果玩了以后我们感觉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上面的石头给清理出来。
清理出来，然后慢慢就有V0、V1、V2。
慢慢就会有V0的线路。
对。
所以小宝第一次接触野豹也是跟他们一起吗？
不是，我是2018年我就开始尝试野豹。他那个时候我对野豹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我们当时是自己开发线路，也不知道怎么开发，从拿一个绳子从后面掉下来去清理那些石头。
在哪里？
然后当乐山峨边那个大溪沟，我跟徐宁一起。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很害怕，爬到2米高的位置就手和脚都在发抖。
对
对，就特别害怕。然后
你们带抱石垫了吗？
带了呀，我们有抱石垫。然后当时很害怕，然后后面尝试了一下，第二天再去就没那么害怕了，因为对那个垫子产生了信任感，然后跳下来也觉得哎还可以。
还可以。
对，就没那么害怕了。
嗯，所以听起来你们第一次接触野豹的时候是已经在室内有一定的水平。
对，有一定基础了。
对，有一定的基础。
有一定基础了。
你们大概就是那个明老师就不说了嘛，他去年前年才可以，你本来在室内就差不多是 V7 的水平。
没有V7。黑豹
对。所以你们当时第一次接触野豹的时候是差不多什么水平？
去野外爬会打折吗？这个能力。
不会，
不会啊，他个人不会了，其他人
对于你们呢？
李老师不会。
你们接触野半山大概在
我当时应该是 V3 的水平，但是我们去爬了野外八十千，我当时定的 V4， 然后一年以后我再去爬我之前定的级，我觉得只有 V3， 因为当时我有一年去上海跟着邱红树。他们在上海那边野外暴食，他们的线路，感受了一下他们那边的 V3 V4 V5， 所以说我又回到乐山这边再去爬了一下，所以说当时刚开始定的级，所以说就比我就高了一点点，所以说就给它降回去了。
哦，黄 Sir 呢？
我当时第一次接触野豹的时候，已经能够爬普通岩管 V5 V6 是应该是没问题了。对对对，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因为在这儿我想闲聊一句啊，就是说发散一下思维嘛，大家集思广益。嗯，就说因为其实现在中国这个攀岩就是发展的非常迅速，不管是室内还是野外，它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在难度的认知上面不是很统一，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就像你像现在在国际现在的这个定级难度，对吧？有美式，有英式，有法式，还有澳洲，对吧？它有日式，就是它有很多种定线，因为定线这个东西吧，它挺主观的，
比较
它并对它并不是一种就是说像我们跑步啊，这个时间在那卡在那儿，那时间在那儿，对对对，这是很客观的标准，
它有一个标准，
对对，还有可能受制于这个攀爬者他的强项还有他的弱项，对吧？可能这个线路对我的胃口，可能我就会觉得简单一点，但不对我的胃口，我觉得难一点。但我们只能总结出一个普世的一个，就是我们四川这边的基本的一个这个难度。但是我们也欢迎，就是说，全国的研友，就是说大家一起多交流，然后大家多学，互相学习嘛，对吧？我们也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当时我在成都爬的时候，大概就是 V5 V6 左右的水平。
嗯，
对对对，大概这个是我来接触野豹的，所以说我的基础应该说是比较，应该算是起点比较高的了。
嗯，
所以说我野豹上手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对，加上我也想说一下我的历史原因啊，就是说因为在我接触攀岩很早，
嗯，
在那个年代和现在的岩管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它的支点啊，它的难度区分就在于支点的大小，就是支点难抓的话这条线路就难，支点大的话这条线路就简单啊，不像现在就是大家条件那么好，啊，动作非常的丰富，又能跳又能怎么样，对对对，因为但这个是因为受制于历史原因啊，加上那个时候其实在IFS 就是国际攀岩的这个比赛，那个时候你们如果倒回去看 Chris Sharma 当时他们的比赛的录像，你们也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比赛风格就是更偏向力量一点，
啊，比较
就是对，看你能对对对，就是能抓小点的能力，还有抓这些 open 的能力，对对，更侧重一点，对，就是我是从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训练背景下，然后训练出来的。但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种训练背景下，就是在我的那个年代的岩友啊，就是包括现在能够坚持下来的，
嗯，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身体素质，
嗯，
就他们有很好的力量基础，还有耐力基础，
嗯，
就他们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比我年龄大的，包括你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像东哥啊，这些都是能力非常好的这些岩友，而且非常的全面，对吧？你看东哥现在都能爬14，东哥年龄都40多岁了，比我还大得多，他都还能爬14，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啊，你才30多岁啊！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来来，我们言归正传，就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大程度就是归结于当时这种就是很枯燥、很单一，但是很有效的一种训练方式。
嗯，
所以让我在就是上手野外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容易。对，包括野外，因为野外我们在攀爬的时候，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啊，无论是爬难度还是爬暴食啊，这个你们大家爬过的话都应该能感觉到，野外的支点啊，它都会偏小，你很少能够遇到像岩管那种一只手伸进去哇还可以舒服的甩手的那种线路，很少。如果能遇到的话，那条线路要不然就是难度非常的低，或者要不然就是很幸运，那条线路很长，可能30米、40米这种长度，一般是不会遇到这种点。那么其实你在爬的过程当中，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在野外哪怕是一条12或者说是一条 V3 V4 的线路，你都会感觉对指力还有你的手腕还有你的大肩背它都会提出一种比较高的要求，甚至会远远的高出你在室内攀爬的要求。
所以你第一次去爬的时候那个线路的难度有降级吗？
其实我第一次去也是很菜的啊，这我也说实话，就是我和小宝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不太信任地上的垫子。因为平时我们在岩馆里面爬，大家都知道这个垫子哇这么厚，
嗯
啊，我们去了野外哇那垫子只有10厘米，能行吗？对吧？但是第一次爬我也很恐惧，当我离地可能1米多2米的时候，我觉得哇呀，我的脚也在抖，说实话也很菜的，真的很菜。我当时就是看到那个点啊，我就很不自觉的用手去锁定自己，因为害怕掉， 对我锁得很紧啊，很僵硬，一会儿我的手就哎呀那个胀的就充血充得很厉害。但是呢后来就多去了几次以后，我也和小宝老师实际上是一个状态，就是我慢慢的克服了这种恐惧，而且我也慢慢的把这个身体的重量更多的放在脚上，而且我也敢于去做动作做重心移动，对，就会越来越好。对，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慢慢进步，循循渐进。
对，还是有一个可能，我就更多的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一种适应过程。对，是这样子。
慢慢的自由了。
对，慢慢自由，对吗？对。
那刚才王 Sir 说到，他觉得野豹是非常自由的哈。
嗯。
那野豹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就包括自由这些因素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好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野豹，或者我们会去野外爬难度，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野外又要晒太阳又脏，风又大，
风吹，
对吧？风吹日晒，爬完了手很脏，又不能洗手，对吧？那么不舒服，那为什么咱们还是会热爱野外爬野外呢？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啊，是因为这个攀岩这个运动它就是来自于野外，因为它的源头就是来自于野外。因为攀岩这个运动并不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一个运动，它并不是比如说什么高尔夫球，对吧，足球是人类自己发明的规则自己创造。其实我们在野外攀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人类就是内心啊一种本能，而且它是对这种大自然的一种征服感。因为人类为什么会进
征服感，
因为人类为什么会进步，
嗯，
其实人类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征服嘛，在对抗自然嘛。我们不断的翻过高山，去了一个新的栖息地，对不对？我们爬过了，我们爬上了更高的树，可以吃到上面的果子，对吧？那这样才让人类的食物生活越来越丰富，这样人类才能进化出来。
创造感吧，
对，不是创造感。
到现在你也没有觉得你征服了大自然吧？
不，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当我爬过了野外的一条豹式线路的时候，可能它也有只有 V0 或者 V1， 但是我觉得内心会有一阵喜悦感。
就征服了自己啊，
对对对，我觉得是征服了自然。对，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啊。或者我觉得这样，其实我们这个问题没有分歧，我觉得挑战了自己，征服了大自然，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就是你自己在这种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就征服自己吧。我们也可以说征服自己啊，征服自己，挑战自己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有一种心流，知道吧？这种心流会让你非常的沉浸在其中。你会有一种非常高的一种满足感，
嗯，
对，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攀岩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一个原因，
嗯，
对，就
觉得除了自由还有更方便，因为野外豹式它不需要有人给你做那个打保护，然后你想爬就爬，不管是什么线路你可以自己去规定哪里起步，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对，它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爬的线路。它不像难度，你要去开发一条线路需要去打那个打挂片，然后去找到岩场。但是豹式不一样，野豹的话就是哪里有石头你去找到这块石头，好，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去开发。
感觉更回归自然，不会去
更方便。
怎么设置起步点和结束点呢？
看你的心情。对，但是来说一般来说还是会就是这个比如这个石头它这个起步你不可能说从中间起，你就给它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边边角角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看你的审美，
定天圆吧，
对，
看你的自己的意思。
像那个美国的那些路书，它那个豹石，它有很厚一本路书嘛，他们都知道，就是攀爬者都知道嘛，从什么地方开始起过什么地方。
因为我想，
它应该是画了的吧？
对啊，它只要你这个线对线路你自己开发出来，你给它规你是你规定的就可以了。
哦，
对。
所以明老师呢？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因为一周七天嘛，可能有六天都在大城市里面，对吧？对，
加班
六天都在打工加班，然后偶尔有一天去外面爬一爬，我觉得这是应该对我来说是比较向往的原因是
感受大自然。
对对对，所以出去挑战一下，本来自己就是攀岩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嘛，对吧？
明老师比较纯粹，
然后
纯粹，
确实也是，其实主要就是。并不是出去爬线，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和他们出去
拍照，
对，拍照玩一玩。对，其实这才可能才是我最主要出去的原因。
你们说了那么多次拍照，感觉不放一张他们的合影说不去啊。
他不是有那个上一次他们去拍了那个男模的那个男模形象照吗？都是在那个大街上。
刚好是我们三个吧。
啊，对，
就
是要把照片给你们贴上去。
谢谢。
在野豹的时候如何管理风险呢？
保护的话还是野外保护它其实非常关键， 因为它首先它不像难度攀，有个绳子会把你拽着，你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全首先你要取决于你的这个攀爬者，首先有要有一定的攀爬安全意识。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关于就是你这个保护者一定要全神贯注，你不能不要去分心，因为只要你一分心，保护者上面一掉下来，你人又在旁边又没接住他，那对于他来说他就完蛋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保护这个攀爬者的两个点。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我们这个地面要去判断，比如说你在攀爬者上面爬，下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有没有碎石头，有碎石头可以给它捡一下，或者有没有大石包要怎么去处理。然后爬到当你攀爬着，我刚刚又回到这个攀爬意识上的问题，就是你爬到这个地方你感觉你快不行了，你还要去尝这个动作，如果是一个横切或者什么一个跳跃的动作，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又没劲又要去试，那么你掉下来肯定会完蛋，因为下面这个保护环境又是不安全的。大概我觉得就这些点吧。明老师呢？
明老师你说吗？就是风险点。
我觉得在风险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三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装备，因为会用到一些报时垫嘛，对吧？因为这报时垫可能有些有好有坏啊，然后平时对它的一个管理维护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报时垫，就是可能下来它是没有什么，就会不会给你提供什么缓冲姿势的。对，
你假货吗？报时
垫？
目前我还没遇到。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场地因素嘛，对吧？像刚才他们说的场地有些比较崎岖啊，或者有些大石头啊，对吧？这可能需要去铲一下，管理一下。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自己的同伴了，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对
对，因为他
明老师说，
除了在会给我们保护之外，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鼓励啊，
大家磨合还是很
对对对
对对对。
嗯，其实像这些，如果是一些安全感的话，其实我安全感主要是来自同伴，还是对，并不是说是下面的几个保护点，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只有一个保护点，但是你掉下来，其实你歪了，你没掉在上面。你的保护员会想办法把你弄到垫上面去，也不会是让自己受伤。
对
对，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打个岔，那个保护垫大概是什么价位啊？
嗯，它有贵的，有便宜的，对吧？
那大概区间嘛，
300到2000不等吧。
对，300到2000。
对，
什么牌子最贵啊？
目前可能我觉得
BD
的那个就是最大的那款
三折
店，
对，
但
很难买到。
对，他那个垫子可能官方旗舰店好像是3000块钱吧，我估计好像是。
哇，这么贵。
对，报时垫挺贵的，其实我觉得挺贵的。
那你们在报时的时候有没有受过伤啊？
目前没有
，我觉得非常安全。对，只要你垫子放好了，位置合理，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目前从上面下来没受过伤，但你在墙上是有受过伤的。
哦，
对，比如说手皮被刮破啊，
这
种，
对，
很正常，
这种是很正常。
对对对
对，
其实很正常这种。
对，
它和在室内攀岩是一样的。
对。
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像刚刚王嫂也说了，就是说你就是我们大家去尝试的时候，如果说岩壁太高，可以尽量的顶绳攀爬一下。
嗯，
对，这样然后再去爬。
我想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就是野豹下来也是跳下来吗？就像那个室内那样跳下来吗？
对，自己在安全的高度上跳下来。
为什么不翻过去呢？我觉得野豹的精华就是要翻那个顶，翻上去从另外一条路下来。
但实际上很多场地它上面是有树木的，就我们的原则就是人、
啊、是跳下来。我以为每一块石头都是可以就是
翻上去
的那种。
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美国的那些岩友发的视频，他们都是翻上去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下来。
好像西安也有这种。
我们能翻上去就翻上去，翻不上去就只能
跳下来。哦，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四川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它就是说雨水比较多，而且比较潮湿，大多数的这种石头的上面都会长满了青苔还有草，你翻不上去的。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爬的时候，在北京的六百水那边爬的时候，那边的石头就像你说的非常的干净，因为它长期被和风干，就很干燥，所以说你每块石头都可以翻上去。
它就是一块独立的石头可以翻上去。
对对对对，
如果跟旁边的一些草木连接在一起就不能翻上去，
就不好翻。
对，他说他的如果石头的顶上面长满了这个青苔，
全是
树木的话，你真的
翻不上去。
对，因为手一抓在上面就是滑的。
嗯，那怎么结束呢？
就跳下来了
。
不是，你怎么知道？你
合在最后一个点上，
对，结束点
可以倒攀吗？
对，
可以。
不用，因为我们选的石头一般高度都还是挺合适的。
对，
就是你
很可以。
对，就你跳下来的这种感觉和在室内 攀岩是一个感觉，没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也不会去选那种很高
很
高掉下来又
那种
危险的这种石头，我们也不会的，对对对。
其实我们这一期邀请他们三个呢，是之前我们在群上看到他们组了一个野豹天团，野豹威酒天团，
威酒
天
团
是威酒爸爸
俱乐部，哎，对
对，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比较固定的野豹的搭子嘛？我因为经常看到你，经常就是你们三个是比较固定的一起出去的这种拍档啊，那你们就是互彼此眼中的对方是什么样的开门呢？
我觉得王仔和小宝他们都非常优秀。对，首先啊，
好好说话，
一个一个说嘛。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虽然说就是
我
订阅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听众他们听得到的。就是你还是不能只是吹嘘，
要说真的，
要说真实的，不然会被喷哦。
我说的肯定是最真实的
啊，就最走心。
对，首先我为什么会说他们都比较优秀啊？首先我们不管是从室内boss 对吧，你看你们大家都有见到过他们是不是爬得很厉害，
嗯，
然后室外大家都在爬 V9 对吧，是不是也是挺厉害，
就你嘛，
都一样，我们三个都一样
很厉害，
对对对，然后
我要差一点
然后在拍的技术上面我确实不如他们两个，他们比我厉害多了，这个对，我在拍的这上面是没他们这么优秀。
小宝拍照厉害，我知道。王 sir 拍照也厉害。
王 sir 拍照
不行，我不行，我是大脸，我是大脸。
王 sir 的视频剪的也很厉害。
这可能要问丁老师才知道王 sir 拍照厉害。
其实我们每次出去啊，基本上是王 sir 他开车。
哦，
王 sir 之所以能加入天团，是因为他有车，是吗？
我主要他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不是综合性
领导的，是吧？
团魂，
对，他是属于一个领导层面。
没有他，我们都去
不。我要
对，
出去，我除了开车，我还要出电子。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很多方面的话，他们特别是王闪，他会给我们一些提出一些建议啊，这些事，对吧？小宝的话，有些时候拍照确实挺好看的。
啊，
对，
所以你就是技术。
我技术也没他们好，我就是去混的。对，然后要吐槽一点哈，就是说。我们每次去可能会带一些人新手去嘛，
嗯，
然后他们总结下来的时候就说王仔开车的时候话太多了，对吧？然后
这你们都不放音乐的吗？
啊，放啊，
直接就听王仔的评书，
基本上是吧？因为我们去攀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
一路都是他的，
对，王仔是吧？基本上我们都在和他在说话，有些时候我之前听他们说过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他们说的是壮壮，是坐在前面，都睡着了，然后王闪还在和他说话。对，
那你每次在这个路上，你都会跟他交流吗？
有交流。
他会不会是想用这种方法消耗你，然后让你在岩壁上表现没有他卓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心机婊吧？
对，我们一般聊的时候出来会聊一些攀岩上面的东西，对吧？其实什么话题都会有聊。对吧，因为他王闪很多话题特别多，我们说对故事别多，他不仅说是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啊，我们
会让你感到疲惫，
主要是疲惫，语言让你听了你会感到很兴奋，对他就话题会很兴奋，于是呢你还去问他结果怎么样，对吧？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啊。
对，
那小宝呢？
我觉得明老师比较纯粹吧，因为跟他一起很舒服，然后包括训练啊爬线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然后王 sir 他就是我觉得很严谨吧，然后做事情他考虑的点可能会比我们大家都会多一点，
嗯
嗯，
对，然后训练方面我觉得也很自律，
嗯，
其他的就没有了。
你说到这个明鉴真诚，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不是我之前好像提到过，在黑豹区攀岩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去爬V0V1嘛，那个时候只有明老师，然后明老师非常真诚的跟我说你就是有天赋。然后就
是为了卖卡吧，可能是为了卖卡
对，然后我就相信了，因为明老师真的就是跟你说话的时候真的感觉他特别真诚。那谢谢你，因为你当时的真诚
确实挺有天赋，就可能就是你来的次数后面变少了，对，这才是主要原因，对吧？
可能是因为线路太变难了。
我没有
因为攀岩，你其实想极限的话，除了天赋之外啊，其实你训练量还是特别重要的。
对，
训练量还在跟上。
听到没有？多来上课。
对，
我要上课，上了招。本来我上了第一次课过后，然后受伤，很遗憾。好，不要岔开话题，王总呢？
啊，我觉得先从小宝开始说吧。我觉得小宝是一位非常全能的一位攀爬者。
嗯，
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觉得他是成都，可能全国吧。
嗯，
我觉得很少有的就是能够把室内的难度报时，还有室野外的难度报时都能够爬好的一位攀爬者。对对对，其实
不偏，
这对不偏科，其实要做到这个不偏科，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其实大家攀过岩的都知道，能够首先能够兼顾报时和难度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嗯，
然后还要能够兼顾野外的报时难度，我觉得就更加的困难。而且小宝在野外的难度上的成就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我们中国114俱乐部的成员，也是顶级的水平，对吧？报时也是能够爬到 V8V9 左右的水平，而且是我们成都这边的 V8V9， 其实也挺难的。而且小宝在竞技上面也是很不错的，在这个四乘五的城市赛啊，明老师第三名，小宝第二名，也是至少四川前三的水平吧，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的。对，难度上面我记得好像小宝也是省锦标的
拿过冠军，
对，我印象中是冠军。明剑可能因为爬的比较晚一点，所以他参加比赛会少一点，但是小宝基本上是我觉得是能拿的荣誉几乎都拿完了，所以说他在我心中是一位非常全能的一位攀爬者。还有就是说小宝这个人啊非常的勤奋，我觉得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岩馆里边，小宝当时会在岩馆里面上班，但是他会多么的勤奋呢？比如9点钟上，10点钟商场开门，对吧？要来上班，他6点钟就已经到岩馆了，就开始训练。训练完以后，然后开始正常的上班。上了班以后，下了班以后，可能还会再进行训练，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攀岩的这种热爱、这种执着，实际上是我非常钦佩的。而且我觉得小宝呢非常喜欢研究东西，就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小宝带了笔记本来的，
嗯，
其他的人都是即兴发挥，即兴发挥对吧，但是我即兴发挥是强项就不说了，对吧对吧，我其实带了笔记本反而会更加的，
所以你现在在 diss 明剑老师
对，然后就是说这小宝老师非常喜欢研究东西，
嗯，
就是我们下来以后也会经常交流，就是说就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技术发挥得更好啊，怎么样才能爬得更好，这个线路应该怎么弄。而且小宝很擅长这种就是说挖掘自己的技能，因为最近小宝也在尝试做这种视频，还有这种就是说拍照啊，这其实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拍照我没想到小宝会去尝试，他而且从现在我拍照看出来的这个效果，反正我们都是非常喜欢非常满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好，而且现在也多给了小宝多一个任务，就是每次去攀岩的时候必须让他来拍照对，以前是我负责拍，对，现在就不知道可能都会让小宝不能够专心的攀岩了，对，小宝，所以这就是小宝在我心中的这个，而小宝是很务实的一个人，
嗯，
就说他会去接触很多新东西，就是比如说现在国际上的很多一些新的攀岩的理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训练的一些点啊，对吧，他可能接受新东西，但同时呢他也很务实，就说有些可能不太适用于我们这边，就是说不太适用我们这边情况的一些训练方法呢，小宝也会就是说通过实践或者说通过这种
调整，
对，进行调整，也不会很教条的去就是说完全照搬，那这个我觉得挺灵活的，所以说我觉得小宝，而小宝呢，我觉得小宝可能肯定会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对，这正是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对。明剑老师呢，因为说实话入行比较晚啊，说实话你算是。
你还年轻啊。
对，就入行比较晚嘛，就是说
年轻，
就放在现在四川的就攀岩从业者里面也应该算是入行比较晚的了，我觉得这样。但是明老师呢，我觉得他是进步最快的一位。
对
他虽然入行很晚。
惊到我。
真的。
对，他虽然入行很晚，但是进步非常的快，因为我第一次认识明剑的时候，明老师的水平大概也就在 V4 左右，
对。
但当我隔了一两年再看到明老师的时候，已经在 V7 上了。
自从去了湘江，
对，就是我已经完全跟不上明老师的节奏了。而且我觉得明老师是全方位的提升，就是无论是技术还是身体素质，还是这种攀爬的感觉，
还有他的社交能力
啊，对，你说的非常的对，
哎，
对，
这点必须值得肯定一下。
对，
以前
对，
包括以前我们说话这些都比较傻，对吧？
对，
你
自从回来
就那个时候就很真，就真诚。然后现在除了真诚，还有风趣和幽默。
谢谢。
对，因为以前我觉得明老师的感觉就是不太爱说话，对吧？但是自从从深圳回来以后，我觉得明老师真的像是换了一个人，就是非常乐于交流，
嗯，
而经常会开一些玩笑，让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朋友，
对，
真的厉害，
学习姿态，
对，而且我觉得。 后来我觉得小宝老师说的也
打开了，
小宝老师说的也非常的对，就是说明老师是一位非常纯粹的一位攀爬者，至少我现在没有在明老师身上看到更多的一些杂念。就是说明老师现在还是很专心的在训练攀岩这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吧，明老师应该会在攀岩的这个水平上面还会有更大的提高。对，我也希望就是说明老师还包括小宝老师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攀爬还有在自己的喜欢的这个领域能够有更大的提高，
发光发热，
对，发光发热，对，也给我们广大研友带来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
对，
好吧。
像上次我们不是去六盘水嘛，
嗯，
然后我们就还遇到那个深圳的研友，
嗯，
然后就是可能是以前明老师带过的学生，然后就是对明老师称赞有加，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真的
评价特别高，
那肯定是个女的，对吧？
你看，也明老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就觉得还是，然后当时我们也很炫耀啊，不好意思啊，明老师现在回成都了，就大家快来找他约课。
对，很幸运。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攀岩攀了这么久，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说，在最近几年，就是有更多的这么优秀的从业者，包括明老师、小宝老师，还有其他的岩馆的一些老师啊，他们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还有就是包括像在座的三位大美女，你们三位这些优秀的这些爱好者，
要翻白眼，
真的真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我觉得真的这个群体要做大，真的要靠你们，真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也非常。
他说这种话真的不像三十多岁的人说出来。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是非常真诚的，
职场老，
我是非常
老领导。刚好最近小宝老师也是有那个暑假的什么。青少年的那种夏令营是吧？
对，我们基本上成型，大概在七月份的第三周，我们会做一期夏令营，再去六盘水。
哦，就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那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因为
很
凉
快，那边十多
度。希望有很多小朋友们也来参加一下，来体验一下野攀的乐趣。
对，在这里我要打一下广告，小宝老师是我的野攀启蒙老师啊。
然后你是那个明建老师的启蒙
老师，
我是姿态启蒙老师。
王仔应该是在成都姿态最好的，他也是我们的姿态基本上都是跟他学的
啊。
对，就是说有可能每天只爬个三四个小时啊，对不对？
对。
然后有些时候下来交流一下。
对，王总来严管打卡一年可能有100多次吧。
对，我的基本就是老板资本。
对，应该是不止100多次王总的话。
因为有一年我看有一年那个老板他发出来他说最多的是王总100多次嘛。
对
吧。那野豹和野外难度攀爬的时候有什么共通和不同之处吗？那除了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保护方式不同。然后以及完攀后的成就感或者在攀爬中的挫败感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刚开始提到的这个野豹的门槛比较高嘛，可能体验感可能没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当你遇到了瓶颈哈，你在豹石你在攀难度上遇到瓶颈以后，然后你再去回到豹石，你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其实你不要想着我要完成什么线路，你要想着有更多的线路在等着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10的水平，你不要想着我要完成这个10，你要想着我后面还有111213现在等着我，这个线只是我的一个训练线路，就不要想着你要把它完成。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攀岩也是需要有一个氛围的，就是我们抱石的话可能就比如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一起小伙伴一起到野外去爬，然后大家就是共同攀爬一条线路，你可以看他是怎么爬的，然后我再去看结合我自己的动作，这样就可以有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其实进步是最快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人攀爬，那么你可能你的思维你的方式就只确定你自己，如果说有多个人进行的话，那么你这个方式就特别多，你获取的 beta 啊或者方法就会更多，所以说更有利于你进步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那两者的那个攀爬的节奏有什么不一样吗？
节奏啊，这个难度其实讲究节奏。抱石的话，其实它多抱石的话，就可能3到6个动作，可能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其实抱石的话，它难度会讲究节奏，因为难度它一条线路它很长，你要把它分成2段、3段、4段，基本上它会讲究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吸啊，一个节奏。但抱石一般来说不会，就是一口气干到底。
嗯，
那种成就感。
成就感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一样的，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不管是难度还是 boss、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想着我要把这个线路说一定要往，你要想着后面的线路会有更多的线路在等着你，这个只是你的一个训练线，你也不必你要
那么深的挫败感。
对，你不要，你也不用不必为了就这个线我一定要完成要紧张啊，或者说没办法专注啊，你就自己专注自己去爬，不要想着我要一定要把它完成，你就想这个是我的一条训练线而已，你也不要说没有完成而伤心啊生气啊这种。对对对
对，我曾经在那个北面上哭过。
就是要感受过程，不要在乎结果。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挺好的。
我的话其实如果是自己就是说大家一起在外面耍的话，其实成就感的话可能会有，比如说你玩判手，但是挫败感的话可能不太会，但有些时候可能会出去比赛嘛，对吧，出去比赛的时候那完全就不一样，可能会如果是没完成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挫败感之类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挫败感会稍微强一点，对吧，然后是自己玩的话成就感就会稍微强一点，根本就不有什么挫败感。自己玩，因为自己玩主导的就是一个开心，对吧？
比如说你们这一次去爬的时候，明明这个动作可能你和他们两个都大家都分出来了嘛，但下一次如果他们两个都完攀了，但却没有完攀，这种有没有挫败感呢？
我不会有啊，我觉得。对，
就会觉得我的
这个完不成又完不成，对不对？反正这条线
这个我也不会有，因为我反正我也爬不过他们两个。
对, 对，你要想着有那么多线路在等着
你。那
你
会真实的祝贺他们两个完攀吗？还是不会？
那肯定
不会。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次去啊，如果小宝完攀了，我们都没完攀，那其实因为我们还可以再吃一顿饭。无所谓，其实我们
对，而且
这个也有红点饭，
对，红点饭当然有红点饭了，
必须的，这个是必须要。
野豹也有红点饭，
当然了，对，肯定有的，肯定有的。
那
因为这个线路我们也是爬了很久很久，
真的
爬了很久。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爬？半年吗？
去年吧，
我觉得一年半至少爬了有一年半。
就一条线啊？
对，
我因为你们两个是比我长的。
因为之前我最刚开始，
你年轻嘛，
最刚开始天骄带我去，天骄带我去爬的时候，都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有一年，看是哪一年的冬天了，反正都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21年吧，
应该是。
然后刚开始尝试的动作是一个错误动作，可能你尝试10次，你只能成功1到2次，但后来曲海滨曲老师来了以后，他做了一个新的动作，就特别稳了。
对，就很。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这条线可以做几个动作呢？
就唯一的就一个动作就是
难点，
就难点，
特别难点，
只是难点过不去，
对，特别难点。
可能你要爬到这个地方，你可能做你之前的动作，你可能尝试10次，你可能才成功了1次，所以说他那个动作就很不稳定。然后后来徐海滨徐老师来了以后，他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更新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学习到了，然后就稳定多了。
但是连不起来吗？
连得起来。
应该没问题。
对，
他们星期五去玩。
对，我们上次才试过一次。
对，上次去已经很稳了，应该是没问题。
他们为了符合这个微酒天团，所以他们这个要在我们节目上线之前把这个微酒
拿下。对。
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没有了，我觉得小宝老师和明老师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对，这方面小宝老师我觉得是最有权威的。
那我想问王 Sir 一个问题，你刚才一直在说野豹就是非常的自由，那种自由的心态。具体是什么感觉？那个自由的心态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吗？
这个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吧，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更，就像我说的，有些人他不喜欢野外，他就喜欢爬室内，在室内他就能找到他的那个兴奋点，还有那个满足点。对，所以说要强迫就是这些人来，就强行来让他玩野外，他可能不会有兴趣的。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这个可能心态吧，我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但至少我在爬暴食，我会感觉就是说我的身心处于是一种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一种状态。
嗯，
我也很享受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的状态，特别是在这种注意力集中的状态下，然后你又完攀了线路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满足感真的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叫自由的心态吗？
哎呀，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自由的定义不一样吧。有些人可能对自由的定义可能是，比如说我在无保护的情况下爬了什么动作更大更难的一些动作。
嗯，
对。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在野外我就会很自由。对，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人类身处于大自然当中的一种很本能的一种表现和体感。对，我是这样认为
的。连接。
对，我是这样认为。
那你们觉得呢？
其实我
觉得就你会不会觉得暴食会让你感觉比难度更自由？
嗯，自由这个东西怎么去解释啊？我觉得攀岩带给我的东西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喜欢攀爬，这个喜欢攀岩哈，因为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小孩都喜欢爬嘛。如果将我们小孩子的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延伸，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对，说很对，我觉得说很有道理。对，
就是小时候的那个欲望的一个延伸。
对，因为小的时候小孩都喜欢爬，
爬高，
对，小的时候就爬，对，爬石头，爬桌子，爬树。
嗯，
对，但是你如果是大人，如果去爬这些什么围墙啊、爬树啊，就很奇怪嘛。但是这个攀岩就不一样，它是一项运动。其实就是我们将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攀爬梦想延伸出去。
嗯，
对，
嗯，
我觉得什么自由？我觉得只要我高兴的时候，我随时都是可以是自由的。就只要开心，哎，什么时候想自由，又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就可能是
老师心态，
不管是遇到什么事，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吧？只要我开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压抑啊、压力啊，这是。我就觉得我就是非常自由的，不管是做什么都这样的。
感觉你没有什么烦恼哎，可能是还没有被社会毒打吧。
也不是吧，其实，我觉得，因为你被社会毒打也是要看，对吧？看在哪些方面，对吧？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是他们选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也是我们去选择他们。
就说你现在选择了你的老板，
对，哎，
代表你不信任你的老板。
因为他是一个两方面问题，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没事，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是生命安全的问题，对不对？一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问题，但是两个肯定，对吧？
嗯，是是是。
现在来到我今天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天看你们在群里面说的腋窝发力是什么？是一种你们学的西洋邪术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画起好，必须是由我们的王婶亲自给
他的起源是什么？
对，因为他
相信他已经准备这个问题准备了很久了。
对对对，
解释权的一个
对
吧？对，发言权就是
对对对。
哎，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你们都是有
没事，不行，我们可以剪掉，
我们可以
不这样子的。因为最早啊，就是最早我听到这个，就是这个理论啊，其实我也挺震撼的啊。因为其实我也是算是半个练家子嘛，因为我从很早开始就练体育，包括练田径，练什么这些很多很多，反正练了很多东西，反正我也对体育还是有一知半解吧。然后，但是我当我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但是我也比较震惊，因为确实有点超出了我的这个认知啊。那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认知水平不够啊。但是说确实有点超出了我认知，因为首先咱们知道腋窝这个部位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肌肉的部位，对吧？因为腋窝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对起到一个连接这个手臂和这个胸口的肌肉，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软组织和一种皮肤。其实你说腋窝上面有肌肉吗？我据我所知，它只有一个腋下大汗腺，对吧？那个用来分泌汗液或者是干这个用的，对吧？那这个腋窝发力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据我所知啊，它应该是从这个攀岩圣经的某一段里面出来的。
那攀岩圣经是不是日本出的？
对，是用日本出的。但是这个攀岩圣经的这个因为它是日文吧，可能我们在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对它的这个有一些日文上的或者它的有些俚语的这种理解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偏差，所以说我们当时可能直译过来可能就是理解为的是一种腋窝发力，对，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也还是经过提升和学习嘛，因为毕竟这个是个新东西，对吧？咱们也不能一口就把它给否定掉。因为所以我了解了，现在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也咨询了一些就是说这种就是练体育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人，他们的理解可能这个所谓的腋窝发力应该是一种就是说背阔肌的这块肌肉的一种先行发力的一种模式。就什么意思呢？咱们可能攀岩的时候，就是刚刚接触攀岩的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哇，咱们引体拉得好，可能攀岩就攀得好，对吧？手上的力量大，那可能攀岩就攀得好。那么这个就说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说攀岩是靠手拉，就靠我们的大臂小臂，或者就是靠手上的力量，就是来给身体提供这种
手拉攀岩。
对对，手拉攀岩，就咱们说手拉攀岩。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种发力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为什么要从这个腋窝？就腋窝，我的意思就是从真正背阔这个位置，就包括我们背上的什么冈下肌、冈上肌、大小圆肌这些部位，从这些部位发力。为什么要从这些部位发力？因为这些部位是人体身上的 大肌肉群，因为背阔肌是人体的最大的一块肌肉群。对，这块肌肉如果你能够把它利用好，就是用来就是发力的话，那么实际上可以对攀岩产生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所以从发力的顺序上来说，咱们先不谈下半身，我们就只先谈上半身，就肯定是背阔肌的发力会优于，就是优先于这个你的肩部，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手臂，就是肱二肱三头肌，包括你的小臂的发力，它是一个这个的发力的优先级顺序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可能我觉得腋窝发力这东西，咱们平时虽然开玩笑啊，经常就说哦腋窝发力腋窝发力，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从正经的来说啊，它其实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因为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了一点偏差，就是没有能够理解到，就是说就是日本人在写这个攀岩圣经的时候，他到底是想表达的一个更准确的意思。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理解这个问题的。
所以今天是辟谣了，这个腋窝发力是有科学根据的。
不是我在想
翻译错了，是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去问懂日文的人？
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最早我也去问过这个，就是说这个腋窝发力的这个源头，就是咱们中国这边的源头，对吧？但是经过我和他交流了以后呢，我觉得可能他对这个就是有些理论上的东西，或者说就是攀爬在实践的攀爬当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也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沟通起来会有些问题。
嗯，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没有再继续再深入下去了。对，是这样的。对对对。
嗯
哦，近期不是还有一个新的词吗？手拉攀岩。
对，手拉攀岩是咱们最近在这个成人研游里面经常开的一句玩笑，就是说
其实并不是要让大家手拉攀岩。
对，就是说咱们因为就是说咱们平时在群里面开玩笑都说哇，咱们攀岩要多用手拉。对吧，不要用下半身，就靠手拉，比谁的力量大就行了。好的，这其实大家都是一句玩笑话啊，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其实攀岩的话还是要更多的依靠这个下半身腰腿的发力以及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运用，对吧？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再过多的去赘述这个问题了。对对对。其实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咱们在强调这个基本的这个发力动作还有包括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以外，其实我也很想，就是说以我自己的经验啊，可能只是一个经验，就大家交流就行了，可能不算一个理论。
嗯，
就说大家还是要重视自己上肢的这个训练。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攀岩这东西吧，它毕竟还是要靠上肢的一个运动，你把上肢给刨开掉，去完全的练下肢或者练这种身体的运用。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些
还有天花板的。
对，它是有些本末倒置的，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说你的力量平台，就是说你身体素质越强劲，那么你的技术就会让你的这个身体的天赋爆发的更好。
嗯，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体素质作为一个平台的话，你的技术就根本发挥不出来，它就是一个无本之源。所以我不是很同意，就是像有些研友说的什么攀岩不用力，对吧，咱们就天天练动作啊、练姿态，咱们就能爬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IFS 世界杯，哪个运动员力量不大，哪个运动员身体素质不好。对吧，
对，
我觉得
是全身的。
对对对，你不能说因为他不练力量所以他没有力量，不是这样子的。他本来都已经很有力量。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不是大家在说亚当吗，就是他说他脖子也在发力。
全身发力。
就是感觉就是全身能运用上的肌肉可能。
他可以投吧。
对，哎，那其实在我的一个认知里面，不是经常我们在说一些欧美的岩馆呀，他们可能室内的这种攀岩，它的定级可能和国内的有一些差异，而差异好像还比较大。那在野外的这种定线的话，它会也存在这种差异吗？
肯定的，
肯定的，肯定的，都是
肯定会存在一些差异的。因为每个地球这么大，每个人他定力级又很主观，
嗯，
他肯定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是微三，他可能认为这个是微四，肯定会有这种绝对。
因为我觉得室内的差异好像就差别还。比较大，
嗯，
就如果野外的话，它这种差异也是差不多。
对，也会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走的岩场没有小宝老师多，就是我以我自己的这种感受来啊，
嗯嗯，
就是我去过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岩场，我就个人认为，像四川的训练墙，它的这个定级就会比我去的那个岩场会高到高一到两个数字，就是同样级别的线路会高这么多。
对，比较硬。
对，这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吧，就是说咱们就是说。不去就是说，去纠结于这个线路难度， 也不用去否定就是别人的攀爬的这个数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像小宝老师说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对，咱我就觉得有机会就是咱们多交流多学习对就行了。
公认如果说这条线路，
对对对，
你说你也爬了我也爬了，你觉得这个线是 wave， 我也觉得是 wave，
对对对，
然后他觉得是 wave， 那么他就是一个公认的一个 wave。
对对，就比较公认，对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当时我也是请小宝老师包括明建老师包括曲海滨曲老师就大家一起吧，这个线路为什么要爬这么多次的原因。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定级难度，就不会让就是说比如说像小宝老师说的，有些人来爬了哇这个线只有 V3， 有些人爬了哇这个线有 V6， 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对，就让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标准去看。对，就是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对，因为据我们所知嘛，就是大家看到有些视频可能中国其他的地方有些报时啊或者难度，有可能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啊可能没那么难。可能以后你看了以后哇觉得啊好难好难。
对，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对，都是很正常的。
也有可能我们就是我们爬的那条 V9 可能没有 V9， 也有可能它比真正的 V9 还要难。
还要难，对，就是
因为我没有去到国外爬，所以说也要，如果说将来有一天能够去到国外能够爬到他们的 V9 V10， 然后再回来对比一下。
对，
那
就会更客观。对，
对， 对，更客观一些。
对，更客观一些。
你们野外的 V9 是比室内的 V9 难吗？
室内哪个岩馆有 V9 啊现在？
其实我其实还是
疑问，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现在我看就是在北上广这些攀岩比较前，就是靠前的一些这些岩馆啊，他们还是有点就是模仿，就是像国外的一些商业岩馆，逐渐开始定出了就是 V9 啊 V10 这些比较高难度的限度，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室内攀岩馆它毕竟是一个商业岩馆嘛，它必须要照顾更多的这个爱好者的具体的情况，就是说有可能会你就会比如像我们这边爱好者去了以后，就会发现那边的线路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在我们这边连续几个 V4 的动作它永远都是 V4， 但有可能去了那边以后它连续几个 V4 的动作比较难的 V4 的动作甚至就有可能到达 V6。 对，就是这个样子。就它其实这个目的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它为了让这个激励研友吧，让大家就是说看得到自己的进步，对不对？哪怕我今天能够多做一个连续多做一到两个 V4 的动作，那么我的数字就上去了，那我就对攀岩更加的有自信，那我就会就是更加的投入去训练，对吧？我觉得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的岩馆是
为什么定那么难？
这个呢，就说
不是，就那种感觉，
是想让岩友有积极的意义吗？
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很久没有录节目了嘛，然后我们三个在群里边，马壮壮就经常会把他刚刚开始攀岩的那个视频发，就我们大家都会交流。然后你说一下你的感受。
我发现我三年前就在爬 V1 V2， 三年后我还在爬 V1 V2， 就感觉是退步的三年。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一下明建老师。
我觉得你已经进步了，你肯定在进步。对，你肯定。
为什么线路？
明老师是定线。
其实我觉得你是进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 V1 V2 要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到时候要难。对，这是肯定的。
这个为什么要定位？
他们就是主打的一个共同进步，你进步线也进步。
其实不是这样，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你们看见你们的差距和他们这些高手的差距多大。你看对吧？你们爬 V2， 然后王闪他最多也就爬过 V5。
V5。
然后你看你们的差距就一个三好四，差距也不大，对不对？就是。然后我们。大家的心里面落差太
原来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对
激励大家。
你们的目标是让王水也爬 V3。
其实我们大家主要因为岩友嘛，除了攀岩之外还有一个交流这件事，对吧？比如说你只能爬过 V1， 然后王水爬过 V10， 有可能你们就交流不到你快去了，对不对？
我现在也无法交流。
或者你能爬过 V2， 他只能爬过 V5， 对不对？有可能你们觉得差别不大，他就相互交流一下。
目标是大家都能爬 V3，
用心的。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到 V5 的话也就差不多，因为
V5
再往下面的话，可能很多岩友的话，像王小他们这种，可能就爬了几十年了，对吧？然后突然从一个 V7 V8 突然变了一个
V3
V4， 心理落差会他会比较大。对，因为心理落差比较大，他可能对他有可能就会放弃攀岩了。
那我要感谢你啊，明老师。
你们还是很贴心的。
对，我也觉得你很考虑很周到。
之前在北京的岩馆可以就是最高难度爬过多少多难？
在北京呢，因为我待的时间很短，因为我每次去大概就是两
三天。不要有这些前缀，就说你爬了。
我北京，我反正我最高也就爬到 V6 吧。
啊、嗯，
对，但是我客观的说啊。 北京的 V 六真的比明老师定的 V 六要简单多了，我去次就能爬。黑豹的 V 六，我觉得我一个月都不一定能跑过。
哎，你们之前有没有去过稻城的那个野豹的地方？
一直想去，但是因为当时疫情，一直去呗。对，害怕，因为稻城那边，它甘孜那边，它的管控比较严，我们也害怕被封在里边。对，其实本来当时我给壮壮都说过，我本来去年的春节我就要去的
啊。
对，但没办法，因为那时候疫情又严重，哎，没办法去不了。但是我今年可能会列入计划，
希望七月八月我们能成行。
对，我们想去拍一点大片，其实也不是说想
去拍照，那可以叫上我们呀。
对对对对，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想去爬多难多难，我们就是想去享受这个攀爬的过程。对，享受攀爬的过程。
那
八月份计划一下。
对，可以，可以，我也觉得可以。对
啊，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去接触一下野豹的话，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就比如像我们这种对野豹有一定恐惧的人，
对，
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大家在岩馆可以爬到多少难度呀？接触野豹可能它的那个体验感会好一点呀，或者。都可以、
我觉得有一定基础就可以去了。
什么叫一定基础嘛？
比如说像我们 V1V2
比如说你接触这个室内攀岩室外攀岩有一定的时间，比如有个半年的以上的一个攀岩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半年只爬一次也算有基础了？
你在室内你从第一次攀岩到你现在攀岩有个半年的基础，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享受就好，不要在乎其他的东西。
嗯，
好。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能力的，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安全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其次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更加专业的一些搭档，对吧？
嗯、
对。
比如说，你们三个，比如说你们都没去过野豹，对吧？
嗯。
你们三个的话，最好不要一起
去。
对
对。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就是可以找一些稍微厉害一点的，或者是不厉害的也没关系，就是他有这个经验，
对，
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意见、建议。
所以你们那个微酒群可以把我们加进去吗？
就被平均下来，
可以吗？
九条微一。
主要是现在的话，我们在那个岩场的话，微一只有两条吧，
不止，然后还有个，
哎，我们还是可以爬点 V 二哈。
这样子，因为现在我那天专门算了一下，那边就是。这边这个是就是有两，我下面的两块，中间的两块石头
啊，
有两条 V1， 再加一条 V0， 这就三条了。那上面的石头四条线路，其实基本上都在 V2 左右，我觉得 V2 到 V0 到 V2 之间吧，对吧？那下面会难一点，下面 V3 对会难一点，对，其实线路还是挺多的，其实对。
嗯，那你呢？
哎，我到哪儿了？我突然忘了。
什么建议
啊？
对新手，
其实我觉得明老师和小宝老师已经说的非常的全面了。就是首先是一个安全意识，就是不要去挑那种就是你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线路。我觉得特别是你第一次去体验野豹，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尽量挑一些，就是你明显一看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线路。就这样子，我觉得会一个是对，一个是更容易熟悉这种野豹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说能够建立起你自己的自信心。三个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安全问题，对。然后当你有了一定的这种基础以后，就是说你爬过野豹了以后，你就可以邀约一些朋友些，最好是都是有野外暴食经验的这些。就可以一起去尝试一些稍微难一点的线路，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其实对对对、
不好意思，我
没事，没事。你说，
就你们三个去野豹的时候，你们一般会带几张垫子啊？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两到三张垫子，因为我们也会根据岩场的情况来吧。因为我们三个人去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个人可以专门出来挪垫子，还有一个人可以专门负责保护，所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去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说要看线路的具体情况，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有些线路的走向是直上，那么你垫子就可以少一点。
嗯，
但有些线路它比较长，它是要斜着走。
嗯，
那么这种线路可能你就会要考虑要多带一点垫子。
有一个人就要跟着拖着垫子。
对，
怎么预判那个攀爬者会摔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确实是需要经验。对，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嘛，这个攀爬者他在岩壁上挂着的时候，他重心在中间腰这个那个位置，那么他一旦脱落，肯定是腰那个位置是这个落地的那个点位。对，就相对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偏差。就更多的还是需要经验，就是保护者的经验，以及就是说你攀爬者他自己要对自身的攀爬要有一个预估，也要有一个
攀爬意识。
那你们的在那个野豹的时候，会不会突然脱手那种掉下来的那种？
当然会啊，
有
当然
会。
对对对
对，而且
对，
我记得有一条刚开始开的线路，一条 vivo 还是 vivo 来着。
嗯，
对吧？那条线路还是我觉得刚开始爬的时候还挺难，但是后面爬熟之后就会比较简单。 因为就是单手去抓。
哦，最重要的洞。
对对对，我还掉了几次。
对，因为那个地方也是我们当时对保护的比较全面一点，才敢爬，不然的话也没办法爬。
因为你整个人一出去，单手抓住，整个人是打横的。如果说那个时候掉，会非常危险，
对，会非常危险。
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初学者，如果要去想去尝试野豹的话，就是第一就是要有很靠谱的拍档，对吧？
对对。
第二就是最好就是这种算下来可以人手一张垫子的这种数量吧。
对，最理想的装备。
最理想的数量。
对，
然后第
风险单的项目。
对，第三个就是可能你需要在严管尝试半年，就是有一定的严感了以后再去尝试野豹。
对对
对。
对吧？我觉得是这样。还有。
对，总结的很到位。
就是从简单的线路开始。
对，从简单的线路，不要去在意自己去攀爬的这个难度。
对
对,
对,
对，
就是攀爬者和保护员都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
对，还有要有一定的默契吧。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去观看一些攀岩纪录片，可以看一下他们国外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去来爬这个野外 boss 的。
还有那个只言片语，他们也拍了很多，他们就是那个
美国还挺流行野豹的，
对，还挺漂亮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爬的线路里面那个 Daniel 的动作多吗？
其实挺少的，我觉得
很
少，
很少
，
因为。想要出现一些呆住的动作的话，其实他可能延长他可能不太有这个条件，
可能有
对，因为有些延长的话，就你的呆住，除非是中间都是一片都是空白的，确实是没有手啊脚去踩了，是吧？对吧？如果你像如果呆住出现中间，有些时候你如果磕，哎，你觉得你磕一手，那你就对你就可以不用去呆住了，你直接伸手，然后站起来，你就伸手就够了。
对，具体要看石头，看石头
，对，
看线，
对。因为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知道吧？这个是没办法人工去雕塑的，
是大自然的游乐场。
对，
大自然是定制的。
对，其实你在野外拍一些单手动作挺帅的，但是
对非常漂亮。
场地不允许，也没办法。
哦，没有，我就说你们爬的这些线路里面，
因为他要评测一下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尝试，是不是？
那条
不是
那条 V6 的线路就是两种爬法，就是可以单手也可以静态。
那我们先结束，然后再说吧。
好，
今天也聊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疫情也结束了，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走到大自然里面去，毕竟这是大自然给我们馈赠的游乐场，我们不玩留给谁呢？是吧？今天就这样吧。
好，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I go solo. Oh, I go solo.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